弟兄姊妹早晨，我今日正道的经题咧系长一啲嘅，就系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十八节，因为咁样就比较完整去睇段经文。如果大家喺你个座位里边有圣经咧，都请你打开约翰福音第十章，就系讲到呢个羊圈嘅比喻。这段经文呢，我在阅读的时候呢，其实都不太容易讲的，所以都请大家呢 去留意一些里面经文的意义。我们先去看第一段，就是约翰他用了很多的比喻，耶稣用我是，是一个很强烈的我是好牧人。如果我们明白这个比喻，要从当时的背景去理解一下那个羊圈是什么意思呢？由第一节到第五节，耶稣开始他就说，他说我跟你们说，他说人入羊圈不从门入去，是从其他入去，是贼。他从门入去的先是羊的牧人，他说看门就为他开门，羊听他的声音，他按自己的名叫羊，将羊领出来，放出自己的羊就在前面走，羊亦都跟住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这段我们必须要去明白呢，原来当时的养羊那个所谓羊圈，其实是羊圈呢，就是比较大的，就不是一群的羊。所以那个羊圈呢，耶稣是用来作为上帝提供给我们的安全和保障，是在神的手的保障下面，进入他的只能够是牧人。咁但因为入面呢就唔係只係一群嘅羊，有几群嘅羊，所以就有一个看门嘅人，就係佢知道边啲係嗰个羊嘅牧人先至俾佢入去嘅，所以係按照所属嘅牧人入到佢呢，就叫佢自己嗰群羊出嚟，其他嘅羊呢唔认得佢嘅，只係佢带嘅羊先认得佢。所以呢度呢就讲第三节，个看门嘅就为佢开门，羊听佢声音就跟佢啦。咁呢个系讲到当时嘅中东嘅地方耶路撒冷。咁所以当耶稣讲嘅时候，大家好明白嘅，喺个好大嘅羊圈里边，有唔同嘅牧人就入去带自己羊仔出嚟啦。咁几啦，唔会跟错嘅，因为佢叫嘅时候咧，嗰啲羊就知道啦，唔会跟生人，亦都唔会跟其他。咁所以咧，如果看门嘅人佢冇尽责任，以致俾一啲唔系牧人入去咧，咁入到去嗰啲羊好惊嘅。咁呢个人咧，佢又会搞破坏嘅，去抢羊嘅，去偷羊嘅，系乱作一团嘅。咁大家都明白嘅。所以第一段经文咧，就系讲到咧当时嘅嗰个好大嘅羊圈里边，但同时咧有啲细嘅羊圈咧，就只系得一群嘅羊，只系得一个牧人。咁个情况系点样呢？就系嗰个牧人咧，佢要保护自己嘅羊，所以咧佢夜晚就喺嗰个门去瞓觉，就唔俾其他人入去去偷羊。因为当时咧羊系好宝贵嘅，系财产嚟嘅，而好多嘅人咧系用尽各方法夜晚去偷嗰啲羊出嚟。啲羊咧又好好蠢啊，或者啲羊咧又好顺服啦吓，俾捧走。咁所以嗰个牧人咧就系、是。成为了羊的门了，看着他。所以是第二种，当耶稣这样讲，那些人都很明白的。好了，咁然后呢，我们明白了这个背景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就看羊的门了，第七到第十节，我们一起读七到十节。所以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都是贼， 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在我是好牧人这个比喻，它是有几个意义的转变。所以我们看的时候要小心了。当他说我是羊的门的时候，他的比喻就已经不是再是普通的羊圈的一个比喻了。他说凡从我以先来的是贼，是强盗。那我明显耶稣在这里所讲就是将耶路撒冷是当作一个羊圈，里面的子民是上帝的子民，是上帝保护他的。凡从我以前来的，耶稣在这里就是讲那些假教导，例如那些法利赛人或者那些文士，他们在耶稣之前是将那些假的教导去教导他们，以致他离开了上帝。因此呢，这个我是羊的门呢，耶稣基督就将个比喻的层次就提升到上帝的子民，整个耶路撒冷上帝的子民是上帝交给这一班的牧人，就是旧约的先知，上帝所立的宗教领袖，但他们并没有按照神的话语去教导他们。因此呢，耶稣就说他们是强盗，他们是贼，强盗和贼，因为他没有按照上帝的教导去牧养他们，去带领他们。所以呢，耶稣就说羊不听他们。而耶稣来到呢，就是凡从我进来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耶稣他们就应许我今天来到不单止牧养他们，并且将永生带给他们。所以第十节，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那这个就已经再不是普通的羊圈的比喻了，就已经是上帝的子民的比喻。为什么呢？因为呢，跟住下去呢，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只有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除了他之外，离开了上帝的话语，离开了基督，都不能够得到永生。因为反面就在这里了。刚才读圣经呢，就读到第十节，他是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又用到雇工，不是牧人，羊不是他自己，看见狼来就逃走，逃走呢不顾念羊，是一个很反面的。这个很反面呢，因为呢，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是一直有一个很反面对于所谓宗教领袖，对于当时的带领他们这班人好多的怀疑。因为在以西结书就有一段这样的经文，这个经文是深深在历史上面成为他们对于现在上的子民究竟在什么人的带领下面呢，是一个很大的疑惑。我们一起读二到六节，我们一起读。主耶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之油穿羊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前果，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地辖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作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岗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这段经文呢，在犹太人的心里面当时是印象犹深。因为在秘掳不是很久之前，只不过是三四百年之前，他们这班的所谓带领住那班的宗教领袖并没有尽他们责任去牧养他们，勾结外面的人迫害自己的子民，还有呢，吃他们的脂油，
他们靠他们而养活，但他并没有按照神的说话牧养，甚至并没有为他们舍身。因此当耶稣讲到那个很反面的那个牧人的形象，大家心中有数。但是现在耶路撒冷里面这班的所谓宗教的领袖会不会是这样呢？不知道。但是呢，是一个很强烈的就警告，作为带领群羊的，在很重要的时刻必须要挺身而出，按照上帝为羊舍命。那个舍命呢，就是不怕外面的压迫，为他们讲说话。这个很反面的在历史上面呢，其实是一直出现到作为一个的带领的，如果在重要的时刻，好像这班的以西结书所讲，当时强轮压境的时候，没有好好的牧养，结果上帝不再使用他们，他们就失去了他们的位分。我举个例子，苏联的东正教在俄罗斯在苏联统治的期间差不多80年，当时呢是面对很大的迫害。那个迫害呢，如果你看历史呢，是很惨的。所以有一次呢，有人说想去俄罗斯旅行，我好啊，我去那个旅行，我跟你讲一下俄罗斯教会的情况。那个情况呢，就是在列宁，由列宁一路直到克鲁晓夫，他们不单止将很多的教牧人员拉去坐监，并且呢杀害他们，有很多甚至呢是沦为黑衣。但这个都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共产主义他迫害基督教不是新事，但是呢要讲就是呢，当时那班的宗教领袖呢，牧长，他们叫牧长 Patrick 牧长，他们不单止没有为教会讲说话，他们还同埋政府一起来到去加害自己的仆人和信徒。他们组织了一个叫做 Peace Campaign， 这个所谓 Peace Campaign 就是到处宣扬共产主义怎样对教会好，怎样和平共处，怎样有这个自由。60年代得到英国基督教协进会的支持，访问欧洲，国内里面那些悲惨情况从来没有人知道，在外面一直颂扬共产主义。80年代我在英国读书，我在英国协进会里面我翻查资料，我看回当时80年代，当时很多自由派神学家包括英国的主教就说苏联是真正实践上帝旨意的国家，他们是真正享受真正的宗教自由，他资本主义呢是毒害了人心。我当时呢不单止在英国的协进会，甚至在台湾的神学家一个叫宋全胜，你未听过的了，亦都是一样颂扬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国怎样享受真正的宗教，完全没有良心。这班人坐高位，受到很高的神学教育，在教会里面享受很高的薪水，但是掩着良心。所以那个悲惨的什么呢，就是当时的政权不断的来到去施虐的时候，甘心成为了宣传的工具，在国际舞台里面来到去不断的涂脂抹粉。好了，长话不讲了，讲到这里。这个 Prague Christian Peace Conference 就是每一次都讲平安平安，教会非常好。 西方自由的神学家亦都一样，不过我要讲的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在国外很多方派的他们看清楚入面的情况，暗地派人运圣经入去，就好像以前在大陆一样，冒死运圣经入去帮助里面的教会。这些当时被人指违法的人，到了91年俄罗斯这个苏联冧荡，所以冧荡之后91年当时戈巴措戈尔巴乔夫他就说我们要重建回苏联的宗教。当时虽然冧荡之后呢，就是俄罗斯出来叶利钦上台，当时东正教那些牧长那些教会的领袖就说等他们做吧，但他们已经没了信用，因为他们没了良心。这班的人再没有信徒信任他，连政府都不信任他。叶利钦说麻烦你走开一点，你看以前你班人受苦，你出面猛咁话点样好点样好，死咁多人。结果呢戈巴措叶利钦就写信，他说我们要找回当时那些被视为非法的运圣经入去啊，非法入去传福音那些人，那些真正有良心 的信徒，我们需要他们。于是他们就写信，就写信呢就给美国一班的福音派的领袖，就是请来帮助我们。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就叫做福音桥的计划。1991年整个俄罗斯的宗教领袖他们再没有能力和资格来到重建俄罗斯的教会。我想讲这样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就说当教会在最困难的时候有啲乜嘢人愿意为佢挺身而出，到将来教会重建嘅时候，只有呢一班人。所以今日当我哋睇见喺世界上面各地嘅教会喺逼迫困难里边，我哋作为上帝嘅门徒，作为上帝所指派嘅，我哋所睇嘅嘢系从上帝而嚟。呢、这个所谓福音桥计划。就请了学员传道会各培理报道团和一班的方派就入去宣传福音，放耶稣传，重新重建这个宗教。而这班的东正教的牧长要过了10年之后被取代了，年轻的出来才有机会再在俄罗斯的宗教上面来到扮一个角色。2002年之后福音派教会就在俄罗斯遍地开花，很多的福音事工在这里开始。好牧人顾念羊，好牧人他知道为哪个而做，好牧人有良心。11-15节呢，刚才我们读过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但是这句说话呢在当时的人是听不明白的，因为好牧人是不应该舍命。牧人的责任是什么呢？保护羊群，是吗？有狼来打走就狼，如果牧人死了那羊怎么办？被狼吃了，被人抢了。所以那班人听不明白，好牧人怎会为羊舍命呢？没错，故宫不是牧人，他怕死他走，但好牧人不会走，但不会走不代表他舍命嘛。即是你说好牧人不怕死是对的，但好牧人不应该死，因为他要保护羊群。所以当耶稣讲到我是好牧羊，好牧人为羊舍命，他那个的比喻又转了一个意义了，已经转了几个。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比喻呢，就千祈不要呢就一本通胜看到老，那你就看不明白了，你就不知道耶稣想说什么。因为耶稣刚才所讲 那个好牧人他带领住羊，不怕这个的强权，他能够是去保护他们，这个大家是明白的。但当讲到好牧人为羊舍命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耶稣基督不是因为对抗狼群而打败，亦都不是因为对抗魔鬼而打败这样死，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舍命不是因为他失败而舍命。所以呢，犹太人你不要听错，不是因为我不够打所以我就为羊献身，不是，不是因为魔鬼太犀利所以我呢被魔鬼打死，不是。后面怎样讲，他说十七节，我一起读啊，这句很重要，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原来好牧人舍命呢，不是因为狼恶，不是因为魔鬼犀利，是他舍给父。所以那个的意义提升到是耶稣基督不单止是好牧人，他还是羊，说这个就很深了。所以呢，犹太人呢听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在后面讲，就开始呢就有些骚动了，喂，耶稣想讲什么啊？好牧人的身份同埋羊的身份就在这里统一了。因为耶稣基督他不会打败仗，他不会被狼咬死，亦都不会被魔鬼打死，但他是要死，他死就与战争无关，他死就是为了要得永生，为了羊得永生。所以他死是什么呢？是向父而死，成为赎罪祭，成为赎罪羔羊。耶稣在这里没有 很清楚讲，但他意义就转化，就是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所以我命舍去呢是舍给父，是救赎你们，他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去，有权柄拿回来。这个就将基督的完全的主权很清楚，基督不是弱者，基督不单止有良心，基督不单止不怕强权，基督不单止愿意为羊保护他们，但是他不会因此而死，他是因为父爱我们，成为赎罪祭，将我们救赎出来。哇，这个十八节他说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所以他死就不是当时犹太人所了解的牧人的死，就完全不是那个，所以耶稣不会为他们而死，是为了父。好了，为什么呢？跟着下去，这个就是羊和我们的亲密关系。我们跟着下去我们要看埋就是十九这个十八节十七十八节。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是要保守我们直到永远。我们看下去呢，看第一个就是基督和我们的亲密关系呢，刚才我们讲过了，出埃及草册都讲过，就在这里要在后面经文的后面就解释到了。我一起读27到29节，我的羊听我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夺去。要去到这里你就明白为什么我将命舍去，因为他成为羊，献祭的羊，救赎我们。当他这样救赎我们呢，那他就将永生赐给我们，以致永不灭亡。这个就跟耶稣将命舍去有关。所以好牧人为羊舍命，就成为了献祭的羊，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夺去。这个就是一个永恒的保险，因为基督的命将我们拯救。我父将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这个是应许来的。 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应许。嘉臣呢有一个学生，昨天嘉臣毕业来一个同学。有一次呢我教学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他说呢他有一个群组，最近呢就有一个很大的争议性。他就问我从神学看究竟是什么意见。我说有什么事呢，他说他是在 Edmonton 宣道会来的。当时呢 Edmonton 宣道会一班年轻人，即是想当年已经80年代很早期了。他说他们有几个弟兄是很爱主的。其中有一个弟兄呢讲嘢好叻嘅，好热心，好爱主。咁佢哋几个咧系互相支持。咁呢个弟兄就话：，佢话我将来即系翻香港之后，佢话我做一两年嘢，我就会奉献做传道。咁大家好开心，因为佢好有口才，好有说服力，佢又好追求，好爱主。咁大家好期望，就系我哋支持你。后来这位的弟兄回到香港之后做了两年嘢，他没有再去读神学。不要要的，读不读神不要，你追求得的，爱主得的，就不读神学不是犯罪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他不单止不读神学，他在工作上面很有成就，开始很少提信仰，他没有反对，很少提，没有。并且他讲的是不是在普通教会讲，是在红馆讲的栋笃讲。我不知道是谁说，连特首都听的。那你知道是谁？各位、啊、不要说他名字了，大家知道栋笃笑很厉害的。那这几个弟兄跟他还有来往，他就问我究竟这个的弟兄他还得不得救呢？他没有回教会，也没有太齐的信耶稣，已经没人知道他以前有这样的立志，今天他已经名成领袖，很出名。我跟他说这个经文怎么说，只一个人你信主，你不公开去否认上帝的恩典，一直在你那里会保守他。我们继续为祈祷，没有灰心。有时候我们的子女至少跟我们回教会，至少上主一学，到了十几岁突然间他不回教会，他跟着同学出去，他好像不再信耶稣，我们是不是很担心？我们很担心我们的子女突然间不信主，不再回教会，他的教会很闷，他的圣经很迷信，觉得我们很老土，做父母的我们是不是很担心他？我们担心不得了，有时候担心到很灰心，究竟这个还是不是在神的救恩里面？我跟你讲一句说话，边个最担心你的仔女？是你？是你丈夫？是你妻子？耶稣基督担心你的仔女比你更担心，耶稣基督爱你的仔女比你更爱他，因为只有基督为他舍命。我们没有权利灰心，我们没有权利放弃，我们只要认定基督曾为他舍命，基督的保守直到永远，我们没有权利放弃。哎呀，算了，这个仔不信耶稣，不为祈祷，我们没有权利这样做。我们继续纪念，继续为祈祷，继续找机会，因为基督爱他比我们更爱他，因为基督 为他赦免。我就跟这个同学说，我说这个仁兄，你猜基督是不是爱他？我相信基督爱他。将来是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耶稣基督比我们更伤心，因为是基督为他舍命。我们没有权利放弃他，不为他祈祷，我们亦都不要这么快就宣告他离开了神，交给上帝。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儿女，有时候我们都很担心，我们很伤心，但我们没有权利失望，基督为他而死。继续努力与神同行，将冷淡的、离开的、不灰心的劝勉带领。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说父的命令，我将赐永生给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这个是基督的应许。我们同心祈祷。今日天父，你为羊舍命，你是好牧人，你不单止保护我们，你拯救我们，你给永生我们，你应许我们，保守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很相信，一个人虽然暂时软弱，但你的爱没有离开他。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很多人在晚年他们回转归向，或者是他们最成功的时候他们回转归向。主，我们知道因为你爱他，我们没有权利放弃。求主祝福我们继续关心这些软弱的，继续努力的带他们回到面前，给我们充满盼望，我们永不失望，因为主你永不失望。主，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众弟兄姊妹在你的道上面继续的来到成长，明白你心意。祈祷奉主名求，阿们。